好，我是想大家读这个我们的一个今天要讲的经文，不是这个全部，但是是一部分，我们想读一下。我来读好吗？以赛亚书42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等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之先，我就说给你们听。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再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今天我们要打开那在我们的主来之前，很早很早以前，你就预言说他要来，他来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他是以仆人的形式来。主啊，愿我们明白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我们的主是要完成什么，他要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愿你的话被高举，愿你的名得荣耀。感谢主，孩子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是就是以我是西安人，但是我从工作以后，我就一直基本上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工作10年。我的工作一直都没变过，就是电信 IT 通讯的。我在上海工作10年，在西班牙工作11年，然后4年前离职到美国来上神学院，跑了这么多地方，上海是我第二故乡，最喜欢的地方。每年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都要回去，大概1-2个星期的左右。就是每次我们回去就干什么呢？好像也不干什么，就是在社区里走动，去我们常去的地方，好像要找回我们以前在那里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常去喜欢的餐厅，也常去这个喜欢的咖啡馆，就是坐一坐，就是感受一下。我们一家3个人，但是去年11月大概是我们最近的一次，以前 COVID 呢，我们没有机会回去，好长时间。但是呢，去年11月我们回去了，但这一次对我们一家都感受就是不一样。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个社区啊，不再是我们每年回去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社区，商店都关门了，餐厅也很多也关门了，然后熙熙攘攘的商业广场人很少，平常夜晚这个灯火通明的，现在感觉好像是有点昏暗的感觉，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是我们以前待的地方吗？这是我们已经生活十年，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吗？所以我们一直在问，上海什么时候能成为我们以前的那个上海呢？这也是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在出现类似的经历的时刻，他们，你知道他们以赛亚书，他们在那时遇到了国难，他们都知道我们北国被灭了，耶路撒冷被围了，然后他们以赛亚预言他，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人在这时也在问同样的问题，神啊，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这从这苦难中脱离呢？我们知道这些苦难，以色列人是因着他们的罪，神要教导他们，但是教导的目的，让他们受这样的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受苦，而是让他们回转，让他们复苏。所以我们在刚才读的是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以赛亚书有六十六章，但是从前三十九章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是不一样的，和后面的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完全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看哪，我的仆人，这就是一个从四十章以后他开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神说我要给你们安慰的话，我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就是在后面两章，四十二章一到四节，正道的主题是正道的主题是基督要来的地上建立公义到永远，有三点内容，第一点是基督来的使命是什么，第二点是基督如何完成他的使命，第三点是基督的使命是为何能成功。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就对应我们的第一节，基督来的使命是什么？以赛亚这样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们肯定要问，谁是这仆人？以赛亚书提到，如果你去查仆人这两个字的话，你会看到有那么几个人是被这样叫的，一个是我的仆人以赛亚，但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整段，以赛亚不可能再说自己，还有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雅各，哦，那在以赛亚这个时候这些人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以色列被常称为一个仆人，神的仆人，就像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称为一个仆人，但是这段经文我们从读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先知能完成刚才说的使命，也没有一个也以色列也不会完成这个，因为他们正在这个苦难中，他们待拯救，所以 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严谨的看的话，这个以色列是仆人，应该是神这个以赛亚在说的是一个，我们用英文的话 ideally 那个 Israel， 就是理想的以色列人。这理想化的化身的以色列人是谁呢？那显然是我们的这个显然是基督，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等待的这个基督。其实我们以赛亚书刚才说六十六卷书，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基督在这本书里面的预言是从头到尾的。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童女玛利亚童女怀孕，那时候还没有玛利亚，就说基督是从耶西的根大卫之后，就说你可以看到从书的第一部分一到三十九章的时候，这时候说的耶稣是王，但是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又是仆人。所以说刚才我们读到这里，除了说基督是神所扶持所拣选的所喜悦的，我们还看到以赛亚这里说基督有神身上的灵，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刚才说在第一章在第一部分预言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是说基督将从耶西的根发出，然后他紧接着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这两者有联系，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刚才前面就说耶和华已将的灵住在那耶西的后代的身上，这灵是什么呢？然后在那个十一章二节的时候，其实以赛亚具体解释的就是说这灵是什么呢？就是使他有智慧的、聪明的灵、谋略的、大能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所谓智慧，那就是基督能正确的判断万事的能力。所谓他有聪明、有理解，基督能看到问题的根源。所谓他有谋略，他能做劝诫，基督能给出我们正确的方法，并带来医治。他有大能，基督是拥有运用圣灵的大能。他有知识，基督知道事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敬畏耶和华，他顺服和忠诚耶和华。这就是说仆人弥赛亚说将我的灵赐给他所包含的含义。除此以外，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以这个圣灵也赐给这仆人更多的能力。基督来，刚才读他要执行自己的使命，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这个公理，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这个词出现在先知书的众多的书卷里面，意思是审判。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那些王一个接一个的，他们是何等的腐败的领导着以色列，那以色列人自己也不怎么样，他们去拜假神。所以说这一切的这个结果呢，要导致神的审判。这个单词神的审判，他们要神要把他们流亡到巴比伦去。但另一方面呢，神通过罪的审判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公义。所以说中文翻译这个公理怎么说，就是这个词实际上说是两面，一面是审判，另一面是通过审判恢复公义，是 这样的一个，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硬币有两面，这一面看过去是审判，但是那一面看过去是公义，两者总是连在这一个硬币上。刚才我们说这仆人是理想化的那一个以色列，他是基督，但是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四部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耶稣应验了以赛亚的这四句话，尤其是在马太福音原文原样的引用了这刚才我们今天证道的这四节经文，来说明这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圣灵降在他身上像鸽子一样，所以说这一切的福音书想传递的信息就是说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的名字更是告诉我们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要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以马内利他要住在他所拣选的子民的心里。约翰用那道成了肉身，道来说明耶稣的这个使命，他就是那真光来到世界上照亮这世人。所以说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一计划，耶稣成就这一计划，耶稣就是以赛亚所说的看哪我的仆人，他的使命就是要给这世界带来这硬币的两面，审判和公义。所以我们在这儿停下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已经来了，当这福音传给你的时候，或者你传给他人的时候，你愿意接受吗？还是你仍然在其他地方找寻生活的幸福或者意义呢？就说对于这个福音，就是说啊、哦，好像知道耶稣，但是实际上不闻。所以就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当我想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哦，我对生活挺满足的。他们不想听这些没听过的东西啊，那些没听过我听不懂。还有人会说我上大学啊读过圣经，我当那个英文的那个范本来读的，但是我没觉得咋样，我也不信。但是当你跟他再继续说哦，福音是讲了这个，他好像他读过，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可见神的话其实并不难，是吧？但是对这些对神的心关闭的这些人，好像他们看了但是看不明白，他们选择紧闭他们的心，闭上耳朵不听。国内你知道，我在周围也听过很多，刚才我也听到我说的上海的情况，很多人其实都投资不同的产品，金融产品比如房地产，那甚至抵押贷款为了再买一套，他们希望从财富的增值中获取这个安全感。我们可能以前也都做过这事，但这一次中国经济的这个萧条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梦想。那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那个贷款都不知道该怎么还，这是 这种现象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很多人所思所想的一个缩影。很多人对福音就是漠视的，但圣经说，约翰这样记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耶稣要来完成他的使命，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的审判要成就了公义。所以你回转向他，那他就应许永生。你不回转，待在那黑暗里面，你去投资你的东西，你去损失你的东西，你神会继续把你交在你的私欲中，放任你在这里。这是我们说基督来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他是如何完成他的使命。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们看到这里的描述，以赛亚描述好像基督完成他的使命和我们所熟知的完全都不一样。 你想也想不出来，他连续三个否定词，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里强调的是仆人的谦卑，但不要错误的以为耶稣好像来了都不说话。我们知道耶稣说话，只是说这里想强调仆人，他不像那个假教士假君王一样，他们通常喧闹的来抬高自己，但仆人的举止是谦卑的。谦卑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荣耀，他里面所有的都有，他不需要任何人说他什么，评论抬高他什么，因为他自己是完美的荣耀的。我们知道耶稣常说的话都是我们刚才也我们常常听到这种，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他常说的话。如果耶稣你说什么时候有高声说话的时候，大概是有那么一节经文，就是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记载的第七章记载的时候，当那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犹太人传统上要献那个活水祭，水要泼水，意思就是说救恩的请到求神。这一天耶稣站在那里大声的，圣经说告诉我们大声的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他不扬声，不宣扬，不在街上让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耶稣的谦卑，他的谦卑是他内在的完美的表现，这直接就会导致他的行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压伤的芦苇我们和将残的灯火我们都能知道，这是在比喻一个人在希望渺茫的时候那种处境。将残的灯火，如果你看原文的那个意思的话，大概更形象一些。我这里面那个时代那个灯呢，使用的是那种我们旧时代也是用的，使用的灯是亚麻纤维用的那个材料是供的， 因为它能这种材料能发出很亮的光，没有烟。但是当灯芯中缺少这种材料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仅有的一点光还在，但是混杂的烟它燃烧不起来。这是将残的灯火。那我们要问，这比喻到底比喻的是谁呢？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并不是指因重担而陷入这种苦难悲伤的人，不仅仅只是，应该是说不仅仅只是，而是指，更是指因那些因神的公义而看到自己的罪并转向神的人。这也可以是相信的，也可以是不相信，还没有相信。浪子的故事，那这种小儿子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代表人。他得罪了父亲，他带着自己的一份那个家产就离家了。他挥霍那份家产，又碰到了饥荒，他处在一个极其悲惨的与猪同住同食的境况中。但是他在这苦难中，他看到了他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他的罪。他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回转归向他的父亲。那信徒呢？彼得也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痛哭的出去了。那一刻，彼得就是那将残的灯火。他看到自己的那种软弱。至于他过去在前面不多章几章记载的那种肉体上的那种靠肉体的那种骄傲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他当耶稣说我要受难的时候，他说：“众人虽离弃你，我却不离弃。”这一前一后，彼得是那压伤的芦苇。所以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是指那些被耶稣称为心灵贫穷的人，在痛苦中看到自己灵里的贫穷而转向归向神。我们看到耶稣在对待他执行他的使命，对待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会扶起那被压伤的芦苇，同样他也会将将残的灯火点燃。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处记载耶稣的心是什么样子的，那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是这么说的，刚才我们读了一节，但是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的心是谦卑柔和的，所以你的担子要卸在他的身上，你就能得那安息。这个世界不喜欢软弱的，也不喜欢依靠人的，也不喜欢没有能力的或者疲惫的，他们喜欢的是强壮的、独立的、能干的、健康的和充满活力的。我们的周围的文化会说，你要拥有这些你才是成功的，否则你就是有缺陷的。但基督却说，那些不被压伤、不被吹灭应许的人，就是这些软弱的人。软弱是一个人认识神的必经之路。我还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我 07年信主前的那种挣扎。虽然我想跟随他，但是我一直在那个大公司里工作，感觉做的也挺不错的，就是感觉要靠我自己，还想靠我自己，就是那种挣扎。我看到我也去了教会，也听到了耶稣，但是我那阵很有挣扎，就是说啊，我到底我因为我相信我一直信主以后，我就不能像我以前一样。所以就在那时我生了一场病，这病其实没让我当什么事儿，就是感觉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我就觉得过几天就好了，结果就一直不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晚上我就感觉躺在床上，感觉起不来了，要死了似的。我就没办法，我就祷告神，我就求神怜悯医治。就那种绝望，就说就像神，就像神简单的说啊，神你如果医治我，我就信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神奇的是第二天我竟然神奇的就康复。后来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选择了神，而是神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来谦卑，来跟随他。 C.S. 路易斯说过这样一句话，神在我们快乐时是对我们低语，但最在我们痛苦时他对我们呼喊。当然我的经历是神在我身边，他不是大声的这个要求，而是悄无声息的用他特有的方式，用他的爱来压迫我。所以你如果还持有今天这个世界观的人，让他强壮的，讨厌恨恶那软弱的，你错了。只有被谦卑回转，基督的义才能归到你身上，否则硬币的另一面，那审判你就要临到你，或迟或早。一旦我们相信了基督以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可能今天你是婴儿，可能你后来成为少年人等等。基督徒常常也有这种软弱，相信运用自己的能力的。你可能认为人际关系或成功的事业可以满足你，或者认为你的努力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虔诚，你去教会，你做事工，你努力的做好事儿，你会发现你很累，但是你离神很远，因为这些都靠着你自己在做，你没有依靠他，你没有像软弱的人的刚强。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来自你的身体，比如说你有长期的病痛， 你也有抑郁或者睡眠的问题，或者你在生活上有压力，你有破裂的关系、困难的环境，或者你还有灵里的挣扎，如忧虑、恐惧和绝望、苦闷、痛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惊讶。神还是那句，神把痛苦当成一扇门，让你的关系和他更加的紧密。神让你知道，通过这个苦难，他是掌管一切的，你不是，你是依靠他的。就像内科医生一样，让病人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你那内在的本质他不会破坏。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他去做各样的治疗，但是他不会肢解你。就像一个父母一样对待自己软弱的孩子，他永远也不离不弃。这里有一个就是大卫·波利森的例子，他大卫·波利森，我想大概有可能知道，是圣经辅导专家，也是威斯特敏斯特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他就是在一次开胸的手术以后，他的身体长期不能恢复，五年之久。不能恢复的意思就是每天只能做那么一丁点的事，就是没有力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们刚才说的，他是教授，神学院的教授，他是圣经辅导员，这些事情都等着他做的。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些，他没有力量做这些事情。所以最后他的那个朋友圈就是收缩到只有家人，还有几个朋友。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但是你知道他就写那书来见证，这么说：虽然我失去了很多的社交关系和事工，但神对我所做的事工，以及他与我每天生活互动，却变得无比的珍贵和甜蜜。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苦难，神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和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可能你还会问，那基督靠什么来完成刚才说的这些使命？这是我们要想的第三点。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直到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的等候他的训诲。他不灰心，他不丧胆，这暗示着他要受苦，否则他谈不上灰心，也谈不上丧胆。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关于仆人之歌有四首，我们今天只是第一个。在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那仆人受的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再看希伯来文的话，他不灰心、不丧胆，这个是有特别的意思在这里面。这个灰心与第三节刚才我们说将残的，它的词根是一样的。另外呢，那个动词丧胆和那个第三节的压伤这个词根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耶和华的仆人会遇到苦难，这些苦难会使其他的人是将就是相当于说将残的，就是使其他的人受到苦难，你看起来是将残的，但是耶和华的仆人不灰心。这些苦难使世人呢都看起来是被压伤的、被 是被压伤的，但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不丧胆。就是说，常人无法承受的这个打击和困难，并不使耶和华的仆人退缩。相反，他有内生的动力来抵御这个外来的这些压迫。这个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身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在完成他的使命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降卑。他本为神，却取了人的样式。他在旷野受到了撒旦的试探。他传福音，很多人不信，去陷害他，他被嘲笑，被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计划，他要压伤他的儿子，耶稣必然要经历这些苦难，我们才能被医治。还有另外，耶稣必然要经过这些苦难，他才能体恤我们的苦难。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因耶稣的降卑，因他的复活而被升高，我们看到他的使命必然要成就。我们说耶稣的使命成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他的公义已经在这地上建立，尤其是在我们这信他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担子可以卸在他的身上，我们的挣扎可以解脱了，我们心里有的那种喜乐，我们不会担心我们失去什么，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必须得到什么，一切都是神的，从他那里的。我们努力工作，但不再是为了讨谁的喜欢得晋升，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见证他的慈爱。另外，我们对他人也变了，我们变得更加容易爱了，我们也更加的容易变得容易饶恕了。我们在教会有这么一个大的家庭，而不是自己只有那么一个小家。小家有时候太让你只关注自己的事情，就像我在这里去打羽毛球，好像挺流行的，我去看看，很惊讶，就是他们彼此只是打一个球，网上约一下去了，打了就散了。我问你们在一起活动吗？除了打球呗？他说我们不。所以世人是这样，我们是那样，有这样一个大家庭。第二层就是说，胜利是将来的，尚未在地上完全体现，只等到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一天。那恶者仍然在寻找那可吞吃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肉体和灵在做征战。我们都知道保罗向耶稣求他身上那颗刺，三次求主拿掉这个刺，但是我们都知道主是怎么回答他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苦难会让人更依靠神，和他有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到老都不偏离。 还有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他们怀疑这个耶稣的这个救恩。为什么基督徒总是劝别人，总是在否定我们，总是在劝说我们要相信基督教呢？很多人就是因此对基督教就有怀疑，对基督教有很多的这个敌视。所以我们在我们周围大概有这种感受，就是说我们怎么能看到基督使命能成功呢？在这种的氛围下，提姆泰·凯勒写了这样一本书，我们大概有人读过，就是为何是他 The Reason for God。 这本书是写给对基督教有怀疑的人的。提姆泰·凯勒这个牧师呢，他在纽约，他说他和1000多个人谈过话，相当于他就是对话。他发现许多人对基督教的怀疑是经过思考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所以，但是他仍然想写这本书，让这些怀疑者呢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他说，他们对基督教的所有问题和怀疑，实际上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相信的。另外一种，他们自己的信仰和关于属灵的事情，和关于他们自己认为人是什么。所以他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基督教。所以凯勒写这本书，意思说你要用你同样的疑问来回答你自己的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二个信息是说，如果你能真正的正面的看待基督教的话，你看待他的教导以及他所相信的，你就能理解基督教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生活。基督教的方式确实和其他宗教不同，但神说，我的意念非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所以耶稣的降卑和高升是他的道路，也是确保他的使命必达。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结束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用这四节经文来听到了耶和华仆人安慰的信息。耶和华的仆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称号，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神喜悦说，这是我的爱子。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喜悦说，我喜悦将他压伤。我们是那将残的灯火，压伤的灯，但是我们却被神重新扶起和重新点燃。这两者相对，有哪一个宗教能这样的？所以他的使命必达。在这结束之前，我还想谈一个小的地方，我们没有谈，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将基督给我们的这种爱传递给别人呢？这样，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接近他们，我们应该像基督对我们一样，我们去扶持他们，点燃他们。有这样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旷野之歌》，这是获得基督教电影的最佳外语片奖。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中国山东省的沂蒙山区，有一个70岁的这个，刚才左边那个，基督徒旭妈妈独自一人长途跋涉到了这个该地区，她要去干什么呢？她要去照顾旁边的那个老妈妈，因为这个姊妹，老姊妹，在她十七岁，当旭妈妈17岁的时候，她曾接待过她。这个老姊妹被照顾的姊妹是一个新的信徒，瘫痪在这个小屋子里面。一开始她不明白，旭妈妈，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着？我都要死了，你来这照顾我什么呢？她发脾气赶她要走，因为她觉得死不如生啊。但旭妈妈却来到这里，赶也赶不走，她就天天和她一起。他也做工，还继续做工。他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照例他瘫痪的一个人，他帮他拉屎拉尿的这种。他还教他圣经，教他唱诗。他们一起在盼望那天上的家。照顾他的8年，直到这个老姊妹去世。第二年，徐妈妈也去世了。如果旭妈妈不是这样一个年迈的妇女，这个故事有可能冲击力会小一点。旭妈妈身边的周围人说：“你太老了，你身体太弱了，做不成这事儿。”但她说：“你不能说我老了，也不能说我身体软弱了，因为我是主的女儿。”我还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这就是徐妈妈朴实的、真实的话。在徐妈妈身上，基督对待每一个儿女的方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所以，基督的使命。是拯救那些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而那些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也要转向耶稣。上海，我们一家人最喜欢的城市，现在它被压伤了，那里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有可能面临着各样的困境。处境，可能过几年经济会好起来，但是我要说，这种带给人的这种医治是短暂的，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从神，当你在这压伤的过程中，你归向神，神带来的医治才是那。长久，永远不会熄灭。阿门。我们来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神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为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降卑，他承受各样的苦难，但是他没有被压伤，因为他要用他经历的一切的。这样子的苦难来安慰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说靠着你已经胜过。主啊，愿我们不凭自己的才干，不凭自己的能力，愿我们所思的是天上的国。 愿我们每一天生活在和你的相交里面，愿我们也能活出你的见证，也能吸引别人来归向你。你的使命必达，你因为你